在之前节目中呢，我们请陈英先生介绍了日本和牛和澳洲和牛的区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请陈英讲讲在吃和牛的时候有哪些讲究。陈英你好。
哎，你好，海燕。
哎，那我知道说和牛之所以那么有名呢，还是因为大家说它像雪花一样的油花和口感。那日本人呢，还用一种很美的词叫做"霜降"来形容这种脂肪。那么和牛为什么会有这种质感呢？什么样的牛才能叫和牛呢？
和牛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说，咱们一般吃牛肉也好，猪肉也好，羊肉也好，它的肥肉就脂肪部分和它的瘦肉就是肌肉 muscle，它是分开的。你很明显的看到，哪怕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说叫五花肉，对吧？那么五花肉买来回来炖，那么它会比较香，因为呢它是肥，有一部分的肥肉，有一部分的瘦肉，但是它才能够有那种香味儿。如果只炖瘦肉的话，大家就说比较柴，比较没那么香，嚼起来不会那么容易。那么所以这是因为呢它的肌肉和它的脂肪是分开的，那么呢嚼肥肉就比较软，嚼这个瘦肉就比较硬，对吧？这是一般的动物都是这样的，但只有和牛呢，它有一个特征的是，它的脂肪是融到肌肉里边去的，所以呢，我们叫雪花也牛也好，刚才你说霜降也好，或者是另外一种叫法叫大理石花纹也好，和牛里边评级的时候说它的 marble score 是多少，就是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的评级是多少，这是因为它的脂肪融到肌肉里边。那么这样的脂肪呢，有。融到肌肉里呢，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肥瘦相间很均匀的分布的，不是说像我说其他的那五花肉啊，其他的那个肉，它是黑红的一层，白的一层，对吧？那么和牛呢，好的和牛呢，它的雪花甚至可以占到将近一半以上都是白的，就是很均匀，50%是瘦的，50%是肥的，但是它是混起来的，所以你吃起来没有像吃其他的肥肉那种特别油腻的感觉。另外一个呢，因为它的脂肪是融到肌肉里边的话呢，那么它这种脂肪呢，跟一般的脂肪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吃涮火锅，一般的火锅牛肉啊、羊肉呀、啊，你这个稍微，温度低一点了以后，比如说到室温的时候，那个剩下那个汤是凝着一层厚厚的油。那么我们很多人都说，动物脂肪会引起什么胆固醇高啊、心血管疾病啊，那些是因为它的脂肪附着在你的血管壁上了，对吧？但是和牛的脂肪呢？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所谓叫 Omega 3，它是不饱和脂肪的，它是融入到你的血液中去的，就它不会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说呢，吃和牛呢还有助于健康，这是和牛界的人说。所以说呢，带来的一个是，那么它的口感呢，就是说入口即化，因为它没有纯瘦肉的那么柴，然后而且和牛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如果你吃杂交牛和吃纯牛，和吃纯种的和牛，它的很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杂交牛，它也可能看起来那个雪花非常棒，但是它少了那种纯和牛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儿。
我其实也看到一种非常夸张的说法，说日本的这个和牛的系统内部可以说是等级森严，有些呢是把它分成1到5阿拉伯数字五个级别，那又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打分，分类为 A、B、C 三个层级。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分级？
是的，就是啊，日本也有和牛的分级，说刚才你说的1至5级，其实在1至5级里边，在五级里边还有细分，就是五级里边的 A、B、C。那么呢，澳洲呢是把它分得更多一点，因为澳洲，比如说它在这个九级里边的九里边还有9、1、2、3，那么就变成了12级。但是日本呢，它的五级里边也有分得更细，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上一般来讲，五级加按日本人养牛的来说，如果达到 A5 的，那么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只能靠运气。即使日本人的饲养技术，你也很难能养到5A级的那种品质，
就是五 A 级是最高的这个层级。
对，你很这那指的是说，哎，我要宰完了以后，然后今天 lucky。当然说，首先保证它的品种是好的，就是是优良的品种。第二呢，是你的饲养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另外的人为方面的因素之外的东西，造成了这个牛就好像比如一个家庭生出来的，有人个子大，有人个子小一样，牛也是一样的。那么。很少能够，那是他们都叫可遇不可求的。
既然是说可遇不可求，那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和牛可能是本身也是有不同的等级的和牛，那么他们在口感上会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对， 在澳洲的来讲呢，刚才我说澳洲牛是分九级的，一到九的，
嗯，
那么很多餐馆里面标出来，我说是 M 九，就 Marble Score 九或者 Marble Score 八，通常来讲，按照我的经验，去到餐馆里，哪怕是一些西餐馆专门卖牛排的，那么在我眼里边看，它至少它抹高了两个等级，就是说，比如说，它刚才我说，因为你在澳洲的九级相当于日本的五级，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很难见到这样子的东西。那么你说你餐馆里把它标成九级，可能它也就是7级这样子的。那所以我认为呢，在澳洲，如果你是想吃这个真正好的和牛，就是这个牛排，那么你一定要到最好的餐馆去吃，那么呢，你才有可能吃到真的那个和牛排，就是纯的，就是又是纯血，又是那么高档次的。一般来讲，你到一个小餐馆去，或者一般的餐馆，即使他mark 到这么高，你也不要相信他，他只不过是可能价钱到那里，或者价钱都没到那里，然后呢，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宣传也没办法。曾经和牛协会里边也有这样的争论，说如果你不是纯血和牛，你就不能叫和牛。但是呢，人家说我带了一半的，或者带了75%的血缘关系，我
也
可以
叫
和牛，
对
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在澳洲，如果你想吃和牛，你要真的想吃和牛，那么你要找，比如说专门卖和牛的人。有，我知道一个日本人在这边，他是做了40多年了，就是专门做屠宰分割的。他那个他有店，他专门卖和牛店，专门卖纯的和牛肉。那么一般来讲，店里边呢，包括什么，好多人都说我去这个，Victoria Market 呀，或者去什么这个Costco 啊，那个和牛便宜。那么你要知道，你付的那个价钱，它一定不是纯血的和牛。你到店里边去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太追求那个说是不是它是不是纯的，或者它的级别是不是这么高。你觉得你付出来这个价钱，你吃了这个肉，你觉得挺好，你就当它去你吃到和牛肉就算了。
那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和牛很贵，那到底是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如果是真的好的，就是纯血的，然后呢又是养得很好的话，你还要看不同的部位，那么呢还要看不同的店，因为有的店呢，他进了这个牛肉以后，他的厨师本身就贵，对吧？那么那个如果或者他的店的装修本来就贵，所以他要把它再标高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我的日本朋友在国内在这个澳洲养牛，那么他们自己呢有那么很少量的人专门做纯和牛的，那么比如说我说哎你给我弄一点来，他是比如说一个月只提供2头牛出来给他的专门的供应商，那么如果我到他家去说我们一起吃饭，或者他说哎我今天有点牛给你留一点，就是我们之间这样买，如果买好的话，150块钱以下一公斤的，你不要想，你不要考虑说150块钱一公斤以下，你还能够买到纯血的好的和牛肉，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的，它的成本造成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到餐厅里去，你说他几十块钱一公斤的牛肉，他说他是纯血和牛 Marble Score 九啊八呀，那简直是就是肯定不可能的，造不出来的。
是的，那您其实也刚刚提到说，在同一头和牛的身上，它不同部位的肉质口味和价格呢，也是千差万别啊，很有讲究。那如果说对于一些初次尝试和牛的人来说，你觉得哪些部位的肉是最推荐吃的，或者说哪些部位的这个肉是最精华的？
这个呢，就是真的是因人而异了。比如说，我们到如果你到日本餐厅去，他们真正做就是懂得做和牛的人，他会说告诉你和牛全身都是宝，就是你吃哪一部分都有哪一部分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次吃那个他那个脸上面的肉，对吧？之前就好像我们很多大批的中国人来到澳洲之前，那么西人的那些他们屠宰场那些下水啊、猪肝啊、什么猪肚啊、腰子呀、这些全部都扔掉了，对吧？但是中国人来了以后呢，反而现在你鸡爪啊这些东西都卖得挺贵了。那么比如说和牛，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般的人吃牛肉都说哎呀什么牛眼肉啊、里脊肉、这个上脑啊、西冷啊，这些是最贵的。没错，这些确实是最贵的。那么因为它呢在西餐里边，西餐里边多数只卖牛排嘛，是吧？那么这些只有这些肉适合去做牛排，所以呢它这而且这个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10来公斤这样子的肉，所以呢它就会卖的比较贵。 但其实和牛其他部分，我刚才说牛脸肉，西人是不吃的，但是到日本的店里面，他给你做的很好。包括还有比如说牛舌头，牛舌头在日本如果是去给你做来吃的话，它可能卖出来比牛肉价钱还贵。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呢去这个追求一定是哪一部分，而且呢作为日本来讲，它跟我们中国有点相像，就是说日餐和中餐，它会利用不同的肉来做不同的部分，不像是西餐说只是做牛扒，对吧？所以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火锅啊，吃火锅的时候你涮那个肉未必是一定是要用里脊肉来涮才吃起来最好。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话呢是到餐厅里去，然后呢到懂行的餐厅里去，问他的厨师说你给我推荐几个菜，那么呢他推荐那个菜用的那个部位就应该是比较好，就你付的价钱又合理，然后吃起来又比较好。如果一般来讲，那肯定就是说哎买一条上脑或者买一条这个西冷，然后用来做牛扒，这是最普通的吃法了。其实很多地方包括屁股肉，就是臀部还有腿上的肉，这些呢它的血花不会很高，但是如果你把它来炖的话会非常好吃，而且呢炖的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很烂，然后呢它的这个炖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它也不会嚼不动，因为它还有一些脂肪融在那个鸡肉里，它就是炖肉用刚才我说的这些不太值钱的肉炖出来的和牛也是非常美味的。
所以还是要因地制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部位，然后用不同的料理方法来吃，然后能吃到最美味的和牛。
对。
好的，非常感谢陈莹通过两期节目的介绍带我们进入了和牛的世界，也了解了怎么有文化的去品味和牛。谢谢陈莹。
好，谢谢海燕。